所以我们现在引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我们把它称之为是 Benson-Nash Equilibrium， 所以我们称它为也是一个 Nash Equilibrium。 Benson-Nash Equilibrium， 那么现在这个概念我已经给大家讨论了，现在我准备举两个例子，我们看这个 Benson-Nash Equilibrium 它的应用，和如果要你去求解一个 Benson-Nash Equilibrium，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求解，就叫做你完成了我们要求你做的一个工作。所以现在我讲两个例子，两个例子呢都是典型的经济学的问题。第一个例子是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研发投入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概括为它就是个 R&D 的投入的问题， R&D 投入的问题。那 R&D 投入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来讲，所以不论你是写个模型还做篇 paper 做一个东西，你得给我把这个 background 这个 framework 解释清楚。所以我们首先都要给大家解释这个 framework， 就是你的框架是什么样子的。现在我们就是假设现在有一个总公司，这个总公司呢随便它叫什么名字， Alpha Beta 公司，比如说就叫 Alpha Beta 公司，那么我们只是管它叫一个公司。但这个公司现在呢它下辖两个子公司，所以相当于是一个，它相当于是一个巨型的公司，但下面会有很多 subsidiaries。 但你们这个学过国际经济应该知道， subsidiaries 跟母公司之间有很多复杂的利益关系，不是个简单隶属关系，子公司相互之间在财务上也有它的这个核算的独立性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它下面会有一些 subsidiary， 那么这个是一个子公司，然后可能还有一个 sub 是第二个子公司。现在我想讨论就是这两个子公司在是否进行 R&D 的 input 上面他们会展开的一种博弈，展开的一种博弈。好，那么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大家觉得好像跟不是个博弈问题，那么下面我们再阐述一下，你会知道它的背景实际上是一个博弈问题。那么现在这两个公司呢，因为他们隶属于同一个 Alpha Beta 公司，所以如果他们要进行研发的投入，如果进行研发的投入，他们所可能得到的收益呢，我们把它记为是 Theta 1和 Theta 2。 这个 Theta 1就它的 return from input of R input on R&D， 所以实际上是它的 return from R&D， 就你做研发投入肯定会有收益嘛，没收益事情没有人去做。那么它呢是 Theta 2， 这也是它的 return。 但如果现在我们只是这样看的话，这问题还不够全面，因为经济学中你要分析 return 也就是 benefit， 那你马上就要分析 cost of R&D， cost of R&D。 这个 cost of R&D 的我们假设这个成本呢就是一个 C， 为了分析简单起见呢，我就令这个 C 是在零到一之间的。过一会你会发现这个 C 实际上是一个很灵活的东西，因为我把它界定在零到一之间，所以这个 C 它的这个大小你很容易评估它是相对较大还是较小的一种 cost。 但现在我们这个 framework 呢还有几点没有讲清楚。这个首先两个公司是这样一个结构，第二呢做任何的研发投入都是要承担成本的，第三个实际上只要有一个公司进行了 R&D 的投入并且成功了，它的成果就可以共享，因为他们是同样的 Alpha Beta 公司的，所以呢实际上他们可就是每一个公司它都可以 enjoy the return even though it did not input in R&D， 就你没做投入别人投入你也这样的可以共享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来讲，虽然它是可以有一个 return 或者说有一个 benefit sharing， 它是有个 benefit sharing within Alpha and Beta 公司，所以它 Alpha Beta 公司内部你的 benefit 是可以 sharing 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再讲的话，大家大概猜出来这个 game 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。这个 game 大体的环境就是说每一个公司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大的利润，所以如果你做了 R&D 投入肯定是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你就能有利润。但是如果你在做投入的时候一旦你投入成功 这个另一个公司它就马上可以同样的 enjoy， 它可以分享你这个利润，因为它可以使用你的这个成果，你只要一开发成功，这个 alpha beta 公司都可以用。所以每公司在投入的时候，这时候就会琢磨，这琢磨就是说，它就有这么两个问题在考虑。第一就是我自己去投入，然后我得到收益；第二，我等待，我等对手投入，他投入成功之后，我照样可以收益。但是现在我们的不确定性在于，如果双方都等待，你都指望别人去投入，就可能谁都没有投入，谁都没有投入，整个的阿尔法贝塔公司就没有新技术，那么整个阿尔法贝塔公司它的收益就都会受影响。所以现在就是一个 trade off， 大家看清楚，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IO 的问题，就我们称之为是产组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拿 game 来对它做分析，为了把这个问题分析的，就把刚才这个环境呢，我还可以加一个参数，加个什么样的参数呢？因为每个公司可能投入可能不投入，所以我们加一个 SI of theta I， SI of theta I 呢等于一，这就是他做了这个R&D investment， 等于零的话就是 no R&D investment， 他就不做 R&D investment。 所以我们这样来判断，你可以投入也可以不投入。那假如说是这样的话，现在我们就请大家分析第 I 个公司，这个 I 可以得取一，可以取二，其实你还可以把这个 I 变得更多，你知道 I 变得更多问题会更复杂，所以我们暂时简单点，就俩子公司。我们就是说这个应该它的 subsidiaries I， 第 I 个子公司 will invest in R&D if 它满足什么条件它就会投入。那你想，你也学了很长时间经济学，经济学就告诉你，你做任何一个事情，如果你得到的边际收益要超过边际成本，那你就肯定会追加投入。如果是低于边际成本，那你就 stop， 你不会做这种事情。所以你的均衡是在这上面比较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它这个什么情况下它会投入呢？它的投入是这样子的，这是 theta I， 因为这个 I 取一和二两个公司 theta I。 那么假设它的这个开发的收益呢，这个开发的收益呢，我们把这个收益如果写成一个线性的不方便计算，因为投入是成本，根据你们关于它的 marginal return 的收益的计算呢，我们把它写成是一个这样的形式，就它收益有个高值，然后就开始下降 square 的形式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第 I 个公司，它这是它投资 R&D 所可能得到的收益减去 C， 这是它的投入的收益。所以那么这是一个要比较的，这就是说不论对方是否投入于 R&D，反正我第 I 个公司是要投入于 R&D 的，你所可能得到的收益。那么只有当这个收益大于什么时候，你才决定自己去 invest in R&D 呢？大于你等待别人投入，然后你去坐享其成所可能得到的收益。那你要等待别人，现在的问题呢，就是说你的收益是这样的，但是这个收益呢，现在你要等待别人，你不太清楚别人会不会投入，所以你现在这个等待呢，就是要乘一个这样的概率。这个概率呢就是 SJ theta J 等于一，当然这个 J 呢是不等于 I 的。所以我们说现在你这个式子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形式，你的式子就是说，这个就是说 subsidiary I 他自己 invest in R&D 所可能得到的收益。这个呢实际上是搭便车，我们经济学里面管这种形象的，就管这种现象的就叫做搭便车，就是一个 free rider， 他就是 free rider， 因为他会等待别人去投资，然后他来坐享其成，这是他所可能得到的收益。那你要想，子公司如果只有一个子公司，其实问题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是因为有两个子公司，所以你有一种可能是等待别人。假如只有一个子公司是什么样子？假如只有一个子公司，就只要这个大于等于零就 OK 了，大于等于零你就可以投入了嘛。如果只有一个子公司，你就是唯一的子公司，所以如果这个 I 唯一的子公司是这个，你就只要大于等于零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你只需要这个 theta I 大于等于根号 C， 你就会断然决然的决定 input。 但现在他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这么复杂，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形。他现在的情形是不是大于等于零就可以，而是要大于这样一个东西。这个是个正数，这是个正数，所以实际上现在的条件变得更为苛刻一些，变为苛刻，不是大于等于零就会投入，一定要大于一个比这个零还要大的某一个东西，你才会去决定。OK， 这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背景肯定是这样一个情形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，从这个式子里面你可以简单的推一下，因为这有 theta i square， 这有 theta i square， 所以我把它移一下，推出来的结论呢，就是这个 theta i 它要大于等于这样一个东西，上面是 c， 下面就是一减这个 probability sj of theta j 等于一，等于这个，等于这，然后这个整个的一起再开平方，是吧？你把它拿过来，这不有个平方吗？把它开掉。所以现在我刚才给大家比较过，因为这个在零到一之间，所以这个整个的分母一减去个零到一之间的还是零到一之间，翻上去就大于一了，大于一，所以这个数额的肯定是大于等于根号 c 的。根号 c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解释过的，如果你不指望别人，你只有靠自己去 R&D 的话，其实只要大于等于根号 c 就一定会投入，但现在你要大于这样一个值才会投入。所以我们就是说，所以它一定是存在着这种 free riding 的这种 motivation 的 free riding motivation 是存在的。这也是我们在后面分析还会跟你详细的去讨论的，就只要是这个经济体中的人数不是一个，而是多余，而是有多个，两个就算是多个了，其实人就有一种倾向指望别人去做，指望别人去做，所以这个式子已经能够看出它了。那么现在我们为了把它分析得更透彻了，还可以再设定几个临界水平，设定几个临界水平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设这个公司它究竟是投入于 R&D 还是不投入于 R&D， 它的这个临界水平我们用的是这个词 critical， 就是它的 critical level。我们设定它的 critical level of theta i， 它分别就是什么？分别就是 theta 一一尖尖和 theta 二一尖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设定它那个投资的成本 c 是给定的，并且不论谁去做都是一个 c， 但这两个企业在收益获益的方式上，这个 theta 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说 theta one hat， theta two hat， 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我们设定它实际上想把这个 probability 说得更具体一点。就把这个 probability 说得更具体一点，这个 probability sj theta j 等于一，它应该是等于 one minus theta j hat。 比如说我们这样来看，其实这个道理还是很显然，如果我的 R&D 的成本总是 c， 所以我总是那个获利更大的那一方应该有更大的动机去进行 R&D 投入，是不是就这么个道理？谁获利更大一些，谁更有动机去投入。那么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没有限度的，所以不信我们来检测一下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式子，这个是我称之为是一式嘛，我们把这个式子展开，我用这个式子带进去看，那带进去前面的结论呢很容易得到下面的条件就是这个 theta 1 hat square 乘以 theta 2 hat 就等于 c，等于 c， 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带进去。那么同样的对称的 theta 2 hat theta 1 hat 等于 c， 那么这是由前面的这个式子核心条件，我只不过是把它重写了一下推出来的。然后下面再来看，在我们到目前的情况下，我通常都是设定它这两个企业是对称的，两个子公司是一样的大小，所以从 size 上面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 suppose 它是个对称的话，那就能得出 theta 1 hat 等于 theta 2 hat 等于某一个 theta star， 这个就等于 c 的立方根， c 的立方根。所以这是我们根据这个式子的条件得出来的。其实我的假设非常之少，我甚至连它的利润函数都没写，但是我只知道它的获益方式是个倒 U 型的，然后成本呢是一个 constant，就这么一个情形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下面我们就能分别算出好几种情形。分别算出什么样的情形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算它的三个 case。第一个 case 呢， 就是两个 subsidiaries 都不做 R&D 投入，就是说 neither invest in R&D。 什么情况下两个都不做 R&D 投入？都不做 R&D 投入，所谓都不做，肯定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成本收益的换算，两个都觉得自己去投入是不值得的，希望别人去投入。那么都不做这个投入的概率呢，我们说 P 应该是西塔乘以西塔，那就是西塔平方再开立方，就是 C 的三分之二次方，对吧？所以你的 case 2， case 2是什么？ case 2是就这两个 subsidiary 中有一个 invest in R&D， 有一个 invest in R&D， 有一个 invest in R&D 实际上是两种情形，是第一个投入是一种情形，第二个投入是一种情形。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发生的情形呢，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二倍的西塔一减去西塔，是吧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塔，我们算出来是C 的立方根，所以应该是二倍的 C 一减去，是这样一个数字。第三种情形，第三种情形就是两个企业都去投入 R&D， 所以应该是 both invest in R&D， 两个都争先恐后的去投入，发生这种可能性，它的这个概率是多大呢？应该是一减西塔 star， 一减西塔 star。 那么这种情况是一减去 c 立方平方。简单的看这几个呢，你看不出来哪个大哪个小，但是你们拿一支自己稍微的算一算就能出来结论。因为我们这个 c 是在零到一之间的，你可以很容易的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在零到一之间的时候，如果说这个 P 一要大于 P 二的话，这个 C 实际上是大于27分之1，这个 P 一就肯定是大于 P 二了。也就是说，在零到一之间，这个 C 实际上还在很小的时候，大家就已经就不大愿意承担了，就希望其他人去承担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就说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即使是一个蛮小的事，你投入也行，他投入也行，投入了大家都可以共享，但是就很可能大家都不愿意投入。都不愿意投入的原因还甚至并不是因为这个 C 过大，你可以去算，就是这个结果它超出这个结果，或者这个结果超出这个结果，你去算那个 C 的临界水平是什么，实际上 C 临界水平比零大不了多少，就是还不是由于成本太高，只是由于结果一旦产生别人就能共享，所以大家就会非常的不愿意去做这个投资，而宁肯去 free riding。 所以这一说到这里的话，比如说做作业要你每个人都做，那你就各做各的。如果我说好，你们五个人一个小组，反正每个小组交一份，这五个人肯定就麻烦大了，五个人就是你写吧他写吧。其实倒不一定这个作业多么难，倒不一定是写了这个作业会耗用你多少时间，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成本太高，问题是在于只要一个人完成，别的人的责任就全部都没有了，所以大家就会产生一种推诿的倾向。所以这个经济学里面用到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能揭示一个道理，就是说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讲，责任与他所应该得到的收益应该很紧密的匹配。你如果说是有一种收益得到之后大家可以分享的话，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。这还只是一个小的例子，到了后面我们分析市场结构的时候，会给大家举出更多的这个方面的具体的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呢，回到大家很熟悉的古诺模型里面，但是我要把企业的类型引进来。